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和你分享的是董春芳姊妹在听的我们在节目中播出她的见证之后再给我们写的一封来信。
亲爱的永恩姐妹你好，谢谢告知我见证播出的时间。你跟凌云牧师都辛苦了，之前我见证写的有点仓促，另一篇补充又啰嗦，我要感恩上帝，主的恩典数算不完，感谢主一直看顾保守我，定期去医院检查，坚持吃药控制病情，最近还换了两个新药，相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神的恩典够用，特别感谢主保守我的孩子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昨天晚上经历的事，我想为孩子再做个见证。儿子晚自习放学后，骑着助动车刚出校门，车速也是慢的，但没想到一辆停着的车正好倒车了，他没来得及反应避让，就被碰到了，他的助动车倒了一半，压到他的小腿，他说被两辆轿车夹住了，他的助动车也碰到后一辆车。我们接到孩子电话后赶到学校，警察和救护车都到了，儿子坐在台阶边，看到他情况没有大碍，我放心多了，但不知道脚受伤如何，老师跟旁边的家长也都说去医院检查一下放心。我们留了司机电话，就自己开车带孩子去看急诊，医生看他走着进去说没有必要拍片了，伤到筋骨的话不可能这么走路的，真是感谢主，就一点挫伤。我问儿子遇到事故的时候有没有向主祷告，他说他喊耶稣救救我，叫我不要中断我的体育生涯。我儿子是体育生，运动比学习更看为重要，谢谢主听小孩子的呼求，让他一次一次经历神的保守，学习倚靠神。之前高一有一次他在学校打篮球手指受伤，整个手指都弯曲不能动了，同学帮他叫了救护车，他在车上也不断呼求耶稣救他，后来到医院给医生检查，手指没有骨折。哈利路亚，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每一次儿子遇患难，都能第一时间想到主，向主祷告，主就做他随时的帮助，为此我很感恩他心里是有主的。儿子从小在主日学成长，但青春期一直很远离神，祷告读经都很敷衍，不愿读经，常常手机玩得停不下来，熬夜玩游戏，上课睡觉。之前我也会担心焦虑，但是现在我完全把孩子仰望交托主，相信上帝会在孩子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使他心里真正敬畏神。这个学期他的表现也比高一时好了些。最近发生了一件悲痛的事，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姐妹，她失去了24岁的独生儿子。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听到后都很震惊和难过，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愿主继续安慰扶持他们夫妻，加给他们信心和力量。姐妹很刚强，孩子去世后主日聚会也没有停过，还在排练圣诞节目大合唱。我相信是上帝托着她给她力量的，也让她丈夫这般顺服。她丈夫比她要软弱，还没有受洗，跟儿子是同时间进到教会的，也是为了孩子来信耶稣的。我之前担心孩子的离世会影响她信耶稣，现在她跟姐妹一起来教会就很得安慰。孩子丧礼有教会长老来劝勉讲道，团契里10多个弟兄姐妹还一起为孩子守夜唱赞美诗祷告， 火化、落葬三天时间，教会的牧者同工们都全程参与，使丧礼办得很顺利。借着丧礼向他们的亲人朋友都传了福音，求圣灵在他们亲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姐妹儿子高三得过抑郁，但也顺利考了大学，平稳度过四年大学生活，并且顺利进入银行工作。当家人认为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他做了半年，觉得银行压力太大，做不下去就辞职了。辞职后，本来他有计划考研或考公务员，但最后动力不足，就躺平了，变成整天在家打游戏，还日夜颠倒，每天要中午甚至下午才起床。姐妹心里很焦急，说了孩子情况后，我就让他带儿子一起参加青年团契，所以他儿子也断断续续参加了一年多团契生活，主日礼拜只来过几次。今年九月开始，他的作息都调整正常了，游戏瘾也没有了，一切看似好的发展也没有再提过轻生的念头。以前跟父母有说过的，他最在乎的巩膜镜也配好了，之前做过眼睛的激光手术，觉得有后遗症，所以一直很想要配这个眼镜，但就在拿到这个巩膜镜后的第二天出事了。我们相信这个孩子是安息主怀，现在天堂里，以后我们在天家都能再相会的。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虽然在地上我们会遇到各种意外和苦难，但是主应许在他里面有平安。主胜了世界，主应许与我们同在，洪水泛滥之时，他仍坐着为王，他在掌权着。愿我们都紧紧跟随主，信靠主，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活着荣耀主。愿主祝福永恩姐妹和凌云牧师，还有台前幕后所有的同工们，你们辛苦的付出，上帝必纪念，也必大大赐福你们，使你们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借着节目的播出，也使更多弟兄姐妹们灵命得着帮助。以马内利，董春芳。
在这封信中啊，董姊妹首先和我们分享了她的孩子的见证。感谢神呢，保守她的孩子在这些的意外当中都平安，都平安。
是的，
感谢神的保守，特别是那个车子啊，
对，
哇，夹在两部车的中间啊。那是很惊险的事情哎，
是啊，
感谢神保守他平安。哎，你看了、天下父母心啊，我们为人父母，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从小长大会一直的信靠主，一直的跟随主，不离开主。但是孩子们呢，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头，小时候可能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教会，可能也会很爱主，信靠主，可能也会接受洗礼等等。但是当他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可能也上了大学等等，他们的人生的阶段会使他们遇见许多人，经历许多事，而这些人和事啊，恐怕就会对他们的信仰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孩子可能到了青春期啊，他们可能就会对神啊，对信仰开始有一些的怀疑，开始信心会动摇，甚至会渐渐的远离神。
这是长在信仰家庭的孩子，很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情。因为好像过去来说，就是首先上帝这个概念和身为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就习以为常了。当习以为常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但是对于不信主的家庭的孩子们来讲，可能当听到这个上帝，听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反而可能他心里会有一种想去认识他，想去依靠他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因为这是超过他能力的，那这是他过去可能没有过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也不能说哪个更好。当然从小就能认识主，一生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中不偏离，这是最蒙福的。只不过神拣选人的方式会有不同哈。
是，当然了，我们为人父母 真希望我们的孩子一辈子会信靠神，不离开神。但是呢，很多事情也由不得我们的掌控。
那说咱们自己不也是吗？你说信了主之后，难道我们的信心或者对主的那个爱就是一成不变，或者说愈发的浓郁吗？我们自己也会经历起起伏伏的这个信心的变化。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有可能就会因着很多人生的经历，就是他会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你看哦，林语堂先生，牧师的孩子，当然从小在教会长大听到，但是呢，后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段很长的时间，很长的岁月，他是对神有很多的
怀疑，
然后去寻找很多不同的宗教，去了解很多不同的宗教，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最后他才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
这也是好的。
是的，他的结局是好的。
对，而且这个思考过程非常重要。他的远离其实是因为他想寻求那个真理的答案。
是
的。如果让他假装留在这个信仰中，但是他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的话，那么其实也不过是行礼如仪表面的一些敬拜和生活方式而已，内心却没有真正的回归。但是我觉得林语堂先生他自己的这个见证也让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寻找，但这个过程也有神的保守。也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这种偏离一偏就不知道偏到哪儿去了，
是
就被掳走了。
是，
我在这个事情上既看到人有责任啊，人要不断的去寻求，也更看到神有他的保守。
是的，刚才永恩说的很对，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教会中就是跟着父母去做做礼拜，学学圣经，但是他的生命也许一直都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的真实。他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并没有成为他生命的经历，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很疏离的一种关系，可能就认为神是虚无缥缈，很不实在的，所以他会常常怀疑神的存在。还有一个例子，戴德生，戴德生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当然也希望这个孩子一生会爱主信靠主，但是这个孩子在少年期的时候就跟着他的朋友随波逐流了，他的朋友都很轻视这个信仰，对信仰带着一种鄙视的态度，他就跟着他们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戴德生的母亲和戴德生的妹妹就不断迫切地为戴德生祷告，为着他跟神的关系祷告。结果有一天啊，戴德生在他父亲的书房啊，在那边他就看到一张的福音单张啊，他阅读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动工，他当时就悔改了。他悔改信主，真正的经历神之后呢，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他觉得神要呼召他去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你看他的生命的改变呢，本来是渐渐的远离神，但是因着他的母亲妹妹为他不断的迫切的祷告，神的圣灵就在他的生命中大大的动工。所以董春芳姐妹她一定不断的为着她的孩子祷告，那么当孩子在遇到一些很危险的情况的时候，这个孩子立刻的向神呼求，而神也真的是一再的出手的拯救他。
真好，我觉得像董姐妹她就是被这个特别的安慰到，她看到了儿子他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向神祷告，我觉得这是带给父母最大的安慰。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当中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不断恒切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董姐妹在这里引用箴言14:26的话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感谢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好像哎呀，不愿意读圣经啊，不愿意祷告啊，不愿意亲近神啊，整天玩手机啊，不愿意去教会啊。是的，我们不要灰心，父母亲不要灰心， 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迫切的流泪的恳切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
牧师，在那种情况下，譬如说父母如果去提醒或者说去敦促，有时候反而会激起孩子的那种叛逆，你越让我做什么我越不做什么，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安安静的为孩子祷告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
祷告是绝对需要的，但是呢也不要一直很啰嗦的跟他讲，哎呀去教会啊，读圣经啊，祷告啊，你一直的催逼他，他会感到很厌烦的。但是如果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能够常常很自然的谈话沟通啊，交流啊，孩子们也很愿意跟我们谈很多的心事啊，很愿意和我们讨论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能够有亲密的互动的关系的话，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问问孩子，孩子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你为什么还不愿意信主呢？你是怎样的想法？
就是向孩子表达真诚的好奇，去了解他为什么，
然后让他跟你说，说他心里的想法，说他心里的问题。如果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当我们带着一种不是责备的方式，不是责备的语气口气，而是一种尊重他，而且想要更多的了解他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接近他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很愿意的和我们分享他的想法。哦，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信主？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如此这般的原因，所以我现在还很难信主。那他所提出的问题，如果父母能够跟他们解释，能够和他们一起讨论的话，那当然非常好。你就尽你所能的和孩子谈你的信仰，谈你的想法。但是如果孩子一时之间还是很难完全来信服，很难完全来接受的话，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可以对孩子说，没错，你现在有很多问题，爸爸妈妈不一定能够给你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是孩子，有一件事情希望你存记在心，就是当你的生命中你觉得很无助的时候，甚至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说很危险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记得向神祷告，向耶稣祷告。那个时候你可以对神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耶稣啊，求你来救我。你就简简单单的跟他讲这几句话，虽然你可能对耶稣对上帝还没有很强的信心，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牢记在心。因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有遇到危险的时候。孩子啊，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你要记得向神祷告，你要记得求耶稣救你。
是你的身影，是你的脚步，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
像我们常常说过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摩尼卡，奥古斯丁的母亲，看见儿子如此的堕落和败坏，心都碎了，为他不断的祷告。哎，祷告一年，祷告两年，祷告三年，祷告四年，祷告很长的时间，孩子不仅仅没有悔改，而且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生活在黑暗情欲当中。最后摩尼卡找到当时的主教安波罗修，他说怎么办呢？我的孩子，我越为他祷告他越堕落，怎么办呢？这位主教对他说，母亲不断流泪祷告的孩子绝不失丧。这个母亲就流更多的眼泪为他祷告，祷告了九年。有一天奥古斯丁在他的花园里头听到孩子们在玩游戏，孩子们不断说一句话，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结果他回到他的房间，那句话一直的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把圣经拿起来读，刚好读到哪里你知道吗？
罗马书
13章，对吗？永恩的记性还挺好的哦。
但是具体是哪一章哪一节我有点忘了。
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正如我们说过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那能打碎磐石的大锤。你再刚硬的心啊，神的话都能够将你刚硬的心打碎的。你看，正好他拿起来读，就读到这几节的圣经，其中的几句话，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神的话针对他当时的光景，光照他的生命。你看，奥古斯丁，你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你不就是天天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吗？啊，奥古斯丁啊，你不就是过着这样堕落的生活吗？你不就是过着这样败坏黑暗的生活吗？神的话就光照他。人做不到的事啊，神能够用奇妙的方法彻底的改变他的生命，就是他成为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他母亲不断流泪的祷告，不断流泪的祷告，母亲不断流泪祷告的孩子绝不失丧。这句话再一次送给所有的母亲，送给所有的妈妈。那董姐妹还提到她的一个教会的姐妹的儿子，在24岁的时候就离开世界，恐怕是跟她的抑郁症有关。但是在他们极度的悲伤的当中，这个母亲跟她的先生没有因此就离开神，感谢神继续的坚固保守他们对神的信心，继续在教会里头聚会，热心的侍奉神。
是，
感谢神，愿神安慰他们的心，愿神来刚强他们的生命。圣经中的那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与我们同受苦难，并且差遣在他面前的天使拯救我们。
阿们，
感谢神。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当有危难临到我面前，如漫漫长夜
送他晚晚年，我的光芬他不再纪念，我虽然弱他能力加添，耶和华的膀臂环绕着我，
称颂。